今天只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来，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你的心里。这里面最多的字是什么字？我们来看哈，信有几个字？三个字，对不对？心有几个字？所以信跟心能不能分开？至少三个，都好像也三个，是不是？OK， 我们的信仰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大家同不同意？因为心得喜乐才能满足嘛，对不对？才能知道这个信仰是新的，对，是真的，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如果一个人爱你，他说了100次爱你，但你没感觉那个爱，你会感觉那个是爱吗？绝对不是嘛！因为你要什么时候感觉有爱呢？心里感觉，是不是？心里感觉是因为他做了很多事吗？所以你才爱他吗？所以你心里才相信吗？不是，他做了之外，你还会察言观色，你看这个人是真心还是假心。如果你这一个能力没有的话，你就不可能结婚嘛，对不对？这里没有结婚的举手一下吧，都结婚了嘛。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爱，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爱是从心里面清楚明白经历的，对不对？而且你相信你的判断是准确的，对不对？而且当你怀疑的时候，这个爱还继续来，对不对？不然你不会嫁人，对不对？你不会娶人嘛。大家都结过婚，都嫁过，对不对？所以就知道什么叫做什么爱嘛。信呢？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爱比较容易，对不对？是不是？爱容易，知不知道？因为爱你可以感受得到嘛，对不对？是不是？信呢？信跟爱有没有点差点？有没有点差别？爱是互动当中，信是更深一层，在心里面产生交集，产生火花。所以什么叫无伪之信？有没有人可以定义一下无伪之信是什么呢？真实的哈，没有假的，对不对？好，来，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先解释这个无伪之信。我知道这个无伪之信就那么巧，题目定了，而且我是三个多月前来的时候就讲过，我要讲题目太后书了，因为前面两次题目太前书，保罗教提摩太不是干坏事啊，保罗教提摩太处理两件教会的事，处理事情，这两个事情会影响到教会的道路，教会的成长，会影响到生命是否被调整。准确，所以借着两次处理教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在面对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同时什么叫叫健康的教会。因为今年题目是如何建立健康的教会。所以从那两次我们看出来，保罗事实上对提摩太是用他的生命的品格在做的。那今天我们就谈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同样第一章的重点就在无伪的信心，无伪之信。所以我知道6月29号的时候郎牧师也提到这个东西我想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无伪之信那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真，我们不知道伪，我们根本不可能走信心的道路。刚 刚刚永春有祷告里面有一个东西，愿如果有人在生命中里面有什么缺失，心里有什么难处，在这里面求神碰触他，让他遇见。你的全文我不太记得，但这句话我听进去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想认识神，我们都渴望我们的信仰真实的对我们这一个人，甚至我们所爱的儿女配偶产生一个影响力，不止这个影响力能在我身上，也能在我周遭我所爱的人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些祝福。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祝福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无畏之心。那今天我的重点就在这里面，所以回到下一页里面去看到我的主题是什么呢？下一页好不好？教会的品格。能够知道什么叫这个字眼，有没有见过？第一次见过还是也见过的人举个手吧。见过的人举个手。教会的品格有人，对不对？但不多哈。所以我今天要谈，就是保罗其实给提摩太在他牧养的过程当中里面，他是要把基督的品格彰显出来。基督的品格怎么样被彰显出来，实际上是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这是这个题目。对不起，无伪之信，没有虚假。无伪这个字眼，我们从最慢慢一步步来了解。无伪字眼这个字眼在最现代最新潮最潮最牛啊，对不起，我从中国来，我尽量用中国的字眼，因为我讲的都是知识分子白领，所以对不起，我有的时候可能已经跟老年人有一段距离了。都跟这些人在一起，年轻教授大学教授，所以我说他们最流行的就是潮牛逼，看到没有？现在用这个什么叫无伪呢？就是靠谱到位，靠谱到位。什么叫靠谱？就是可靠，值得信任，可信的，真实的，叫靠谱。到位呢，中国的到位，我感觉我在中国这些年来，中央一直常讲到位到位，我对到位有一点深的认识。我也感觉这个道这个字眼，如果中国人都能明白的话，包括我们啊，都能明白这个到位，就能够改变一个中国的文化。到位就是不是差不多。大家知不知道中国的伯牙以前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东西，中国人叫做差不多什么先生，差不多就好了，差不多是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人包括我，有的时候把时间的观念怎么样也没有那么准确的拿捏住，不像外国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差不多。到位就是不是差不多。好，什么叫做无伪？如果它是真实的，它就是100%的。所以它既要靠谱，也要什么到位，这叫无伪。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中国文化，我们这个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的基督徒文化就有不靠谱跟什么不到位。另外一个无伪的信心的无伪的字眼还有另外意思，这个古字精解啊，什么叫无伪呢？我们不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看，无伪的信心是经过考验之后出来的信心。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不叫无伪的信心，同意吗？同意哈，就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然信心都是虚假的。有很多很多的差不多基督徒 就活在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我这样讲，大家可能感觉武断了一点。我们来做统计的资料来看，大部分的基督徒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先自省，所以他的属灵的敏感度比较弱，大部分是抱怨，然后求神挪开。你说现在基督徒是这样子，以前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也是。第一个人类亚当，对不对？夏娃，对不对？就是不靠谱，就是没有操练过的信心。你看他的对话，你是不是吃了我的禁不准你吃的东西？是你给我的女人，这个就是没有准确的信心。一个无伪的信心是能够分辨，能够分辨的，这是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瞎子到了耶稣面前，瞎子对耶稣说，耶稣问他说，我能给你做什么事？这瞎子怎么说？我要能看见。这还用说吗？你有没有感觉福音书记载的这一段，耶稣是什么？故意问的，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是不是故意问的？两种都是故意的，一个是特意的故意，是不是？另外一种呢，也是故意的，就是我装作不知道，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特意的故意呢，我装作的不知道，其实都能解释耶稣的心态。一个瞎子，他最需要的不一定是能看见。弟兄姊妹，你想过吗？一个瘸腿的人，不一定他最想的就是一个健壮的腿。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她真正想要的不一定是变成漂亮。我这样讲你们同意吗？这更深一层了。一个人的深内涵深厚，在基督里面的分量，就在这样子的一问一答当中里面显出他无伪的心情。一个失去丈夫失去妻子的，你问他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再给他一个丈夫，再给他一个先生，因为不一定他生命中最需要的。同意吗？无伪的信心已经慢慢让我们明白有更深一层属灵的意思。无伪的信心就是承认事实的信心，这是神所预备的。所以经过考验的信心就是无伪的信心。好，今天的题目讲的就是无伪之信，也是教会里面在走信仰道路过程里面教会要彰显出来的。那教会就是我们众人。当时在以弗所书提摩太后书在写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打开来翻译一下好吗？我们来背景介绍一下好不好？大 大家把圣经还是习惯翻出来。使徒行传二十章，你们可以用英文了，前面有没有翻一翻好吗？来，第二十章第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众长老来，看到没有？这段是他的背景了。然后呢，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到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哎，这个也多少说出保罗的处境了，可以吗？啊，整个大环境是什么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是不知道的，有很多种解释的方式。啊，所以这里面我就跳过去，表示说这里面有太多不是很愉快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也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使徒殉道了，混乱迫害还有太多不明白的事情了，可以吗？好，所以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死亡的事情，而且它是复述，你真不知道是什么事。 OK， 好，跳过去这段解经，以后我们让解经家去做吧。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然后呢，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权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用自己的血，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的。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好，我们就停在这边。这又说出一个背景了，是不是？有什么会进来？豺狼会进来。然后呢，就是你们当中也有人怎么样说悖谬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到第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对不对？亚细亚，大家知道亚细亚在哪里吗？亚细亚跟以弗所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好吗？弟兄姊妹，对不起，我们罚一下经哈，因为大家已经大概知道什么叫无伪之信了，我们就可以把整段这一章来做一下解经哈。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姆奇尼。好的，停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有介绍过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我重新再 review 一下啊。这个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他了，是不是？亚细亚呢是一个省，这个省会在哪里呢？在以弗所。可以吗？保罗差派提摩太去哪里呢？是哪里牧会？以弗所。所以保罗是差派提摩太去一个非常欢迎他的教会呢，一个非常完整的教会呢，一个非常好像我们这附近是大教会，就洛哥教会一样呢，是不是？不是， 保罗送提摩太去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不是一个平顺的环境，不是一个宁静的环境。连保罗自己送的人都不受欢迎，可以吗？请问如果一个教会在聘牧的过程送一个有一个大家都不是很欢迎的人，介绍来了一个不是很受欢迎的人，请问这个教会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哈，弟兄姊妹，可以。无伪的信心，因为谁是教会的头？基督。教会是谁用谁的血买来的？耶稣的血。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在保罗这个不受欢迎的使徒，在一个差派一个年轻也不受欢迎的一个牧者，他们的信心在哪里来？因为这是神要他做的，所以他就欢天喜地去做。他会不会看到前面横阻的问题在哪里吗？不会的，这叫教会的品格。神有做事的时间和做事的方法，他要找一群非常柔顺的人，带非常有属灵的分辨力。弟兄姊妹，我到处看，我看到一个教会能够复兴起来，不敢在北美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中国，这教会的领袖如果是一个柔顺的人，又有属灵的洞察力智慧的人，羊群都被牧养得非常好。大家同不同意？绝对同意的。所以恒主在神的工人跟教会之间有一个东西叫教会的品格。这一个教会的品格就是一个过滤器，它可以让祝福进来，让祝福出去，这个教会就成为安提阿教会，可以吗？它可以让这祝福进来，也可以让这教会传出去，这就无伪的信心的教会。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其实这些的方式都在圣经里面，不在世上的管理技巧，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对了，我们的侍奉就对，我们的眼界就被打开，我们就快乐喜乐起来。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的时代背景底下，保罗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进入到一个非常有问题的教会。提摩太后书讲的以弗所教会至少提到五个人的名字，对不对？这五个人名字好不好处理？我上次就提到三个人名字，对不对？我上次谈了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一次，然后提摩太前书两次的讲道，是不是？是吗？哈，对。处理教会的问题的话，那个时候针对的是保罗针对的是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这一个人必须对，就算他们有错，你的人这必须对的。所以我上次也跟你讲说，我有很多毛病，对不起你们。啊！但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这叫无伪嘛，承认事实嘛，是不是？只有承认才能往前走嘛。一个罪人，他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有没有得救的机会？ 有没有得救的机会？你们这是预定论了、双重预定论了。我可以告诉你，罪人必须悔改。无伪之信不是说保罗、提摩太你这人多好，我们已经讲过了，不是因为你做得多好，你多有信心。全世界最有信心，在耶稣在神面前感受最有信心的是谁？是不是你？是不是我？我们都在神面前不敢有这个信心的，咱们的大使徒有这个信心啊，是不是？咱们大使徒是谁？大师兄是谁？彼得。众人都跌倒，怎么样？我依然站立得住。咱们的大师兄就是敢这句话，因为他的生命、他的信心建立在了自己身上。保罗教提摩太讲的无伪之信，不是你有多刚强，而是我讲的第二层的那个承认。罪人要得恩典，必须承认。我们的侍奉要讨神的喜悦，被神、被主大用，必须承认。我们的配搭侍奉需要蒙神喜悦，必须承认。再放在另外一部分，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不管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角色的扮演，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跟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承认。教会的品格，这无伪之信，不是担心承认带出来的后果，而是要担心不承认之后所带出来的后果。我再说一次，教会的品格无伪之信，不是担心承认之后带出来的结果，而是要担心不承认所带出来的结果。永生神是可怕的。大卫在人面前承不承认他犯罪？承不承认？看你再打一个时间点啊！这是我们还有人还怎么样？这个扫罗这个引以为戒，到了黄河怎么样？心还不死啊！大卫他担心承认之后的结果，所以他不承认。他看不到那个真实审判的主、掌权的主，他看错对了，他害怕对错了，所以就在那担心害怕，用了一个加一个加一个的方式来遮掩他的失败、他的错误。所以他用最光荣的方式，我取了我的这个壮烈成人的将军的太太，人家就是对他就感觉说，这个人爱他的这个将军相当相当爱他，但上帝借着拿单跟他提了。所以大卫明白过来，无伪之信不是他做的多好，无伪之信就是我信心的对象是谁，我就把我自己交托给那一个。所以我交托，我们交托是因为我们知道掌管我们的是谁。好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讲出无伪 知性，他跟当事人提摩太的关系，在跟提摩太的关系的时候，他提到了是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亲爱的儿子，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们关系很亲，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姊妹，当你说弟兄姊妹，主内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当罗天佑说我的弟兄，主内的弟兄和姊妹的时候，罗天佑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是你的弟兄，你是我的弟兄。在这一个永恒的关系里面定格了，我就是得罪你，你就是得罪我，这都要过去，因为你跟我在永恒里面还要见面，你跟我都在主里面，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们都彼此担负一定的使命和责任。不是你我有共同的人生兴趣个性相合，不是，乃是你跟我就放在这里面，彼此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什么得益处。得益处是其次，真正的重点是什么？爱神，懂我意思吗？我说我慢慢明白这句话，是因为我跟我的父亲，因为我是我家第一个信主，那我跟我哥哥的关系慢慢的调整出来，所以不只是肉身的父亲母亲，这个哥哥姐姐，更加的明白，所以我们之间彼此督促的是什么？不要离开主，侍奉神，跟随神，在地上活着一天，彼此祝福。那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跟外邦人说兄弟你好，这个不是无为之性的内涵，这个有更深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生命中彼此必须成为祝福，不要让撒旦恶者在当中有可能可做的事情，也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生命的祝福。罪人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使神的荣耀亏欠了，是我们生命有亏缺。无为之性乃是深信我的生命有亏缺，我问三个问题，大家都应该会一定要想办法答，好不好呀？我请问你们相不相信今天神在我们当中？你信不信今天神把我们在百忙当中里面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缺欠，他知道在我们前面将要碰到的问题，所以他让我们聚在一起，他让我们听两个礼拜前同样的讯息，叫无伪之信。你相信吗？我自己都感觉说这个太凑巧了吧。小建文还叫我说可不可以改一些题目。 但我后来还是祷告，他很尊重我，他说如果祷告，我还是跟他说，还是需要讲这无畏之信，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信息，我在这个在祷告里面就决定用神给我讲说，你就用提摩太前后书，那就用提摩太前后书。如果我们都信的话，第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代表大家了哈。后面两个问题我要请别人答了，好不好？可以吗？哎，兄弟啊，弟兄啊，弟兄姊妹，可以吗？好，我们就试着嘛，是不是？看神的灵是不是在我们当中，使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这样才可能赎回我们真正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时间空间，为以后将来的计划里面完成他要做成的工作。好，第一个荣耀神，第二个有神应不应该追求神个人的荣耀。我再讲第二个问题了，深一点了，好不好？你们都是读书人啊、哦、神应不应该追求神个人的荣耀？神可不可以，应不应该追求他个人的荣耀？赞成就这个 yes， 神可以应该追求他个人荣耀的人举手，举高一点吧，我再看一下。好，请放下，谢谢你们的合作，弟兄姊妹。认为不应该不可以的举手，都没有，对不对？还有没有第三个答案的？神不需要，不需要了举手吧。啊，不需要了哈。好，谢谢，放下。所以这跟答案有关系哈。我这个呢，我这样来讲哈，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对不对？神要人来荣耀他，这里面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样式和形象来照的，所以人被照的时候，就是本来被照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什么荣耀。今天教会我们这个聚会厅，对不对？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聚会用的，是不是？当这个的聚会众弟兄姊妹都在那边彰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聚会厅的设计就达成他的什么，完成他的使命了。所以神需不需要自己彰显自己的荣耀呢？要求个人追求个人的荣耀呢？他是不需要的。但是怎么样，他可不可以要求？可以的，可以吗？他可以要求的。所以第一个，他需不需要彰显要求追求自己的个人荣耀？他不需要的，但是他可以要求的。因为怎么样，他是荣耀的什么本质，是不是？我先问你啊，咱们每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是人，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不把我们当人看，你可不可以要求别人把你当人看？天经地义嘛，是不是？所以就看你这个角度从哪里看。好，今天人的目的是荣耀神，那么神可以不用彰显自己或追求他个人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荣耀，但是他有没有权利要求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有的。好，这就是重点了哈。第三个问，那既然神可以要求我们，这也是神的计划，对不对？同意吗？ 那么神现在在做什么？第三个问题，做很多事，这所有的事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事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不要傻眼了啊！不要一下子想得太复杂，也不要想得太简单。神今天，大家记得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大家翻一下好不好？这太重要了。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找到了没有？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要领我们怎么样进入荣耀里？是那个时候在进入荣耀里吗？不是，是已经把我们带到什么荣耀里，再继续一直往进去荣耀里。我们是在一个进程里面，不是等到我死了以后，对不对，我见了天堂，不是的。同样的意思，你的荣耀，你今生能达到了多少荣耀不在你手里，但你也在你的手里，你可以阻止他的。所以神要我们带到今天神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大家都承认神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我们也知道神要求我们，向我们要求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他的荣耀是什么？荣耀事实上就是神的什么品格。所以一个人彰显不了神的品格，就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需要一个什么群体？教会。教会独一的根基就在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再回到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保罗在这里面提了，他的第一节里面他说，我是照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跟提摩太的关系，受书人的关系，是属灵生命连结的关系。属灵生命的连结就是属灵托付和属灵应许给所要给予的一切的实际。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轻忽了，我们跟自己跟神的关系会有问题，跟人的关系也会有问题，就不可能一同彰显神的荣耀了。神对保罗对提摩太是一个跨越环境的信心，是一个跨越关系的信心，是跨越一个跨越文化的信心。因为只有一位神，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他真正的是神，他作王，他掌权。神找一群人，不但眼睛被打开，也愿意照着去做，既靠谱又到位，能承认，愿回头，无畏的信心。然后另外一个到了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上次有提到啊，这个无畏的信心，对不对？清洁的良心，还有什么？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我上次有提到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大家还记不记得？清洁我就不讲了哈，大家都听了。我上次没有多多解释什么叫良心，我现在再多解释一下良心可以吗？再给我十分钟。良心，什么叫良心？萧建文，你认为什么叫良心？有没有人要分享？萧建文喜欢用哲学的思维去跟我们讨论，所以我有时候跟他要谈，先谈一下哈。OK， 我来回答好了，好不好？良心，良心是神给我们的，成为人的基本要素，人生命里面的基本要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要素不是心脏、五脏六腑，人生命里面基本要素有良心。之所以有良心，之所以成为人，所以良心是对任何事的自觉性。所以良心是对任何事，任何事不用人教，任何事的一种自觉性，这叫良心。所以人是可以分辨是非的，但没有能力，懂我意思吗？啊，我再讲一次啊。所以罗马书人讲说，我给你良心嘛，我用良心来审判你了，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人，在创造的时候，这个人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不是有执行是非的能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告诉我们没有，除非经过试探和试炼。无伪的信心是这样子出来的。这里面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保罗跟他讲，我们侍奉的秘诀就在这一个对凡事要有分辨的能力，不能昧着良心去做，不能昧着良心去做。弟兄姊妹，无伪之信，提摩太去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提摩太要去一个非常不单纯的环境，提摩太要去一个不欢迎他的环境，但他不可以昧着良心去做反击，他不可以昧着良心去遮盖真理，他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谎话，他仍然要自觉。提摩太会不会失败？会的。保罗会不会失败？会的。大卫会不会失败？会的。彼得会不会失败？会的。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都失败。没有一人，以赛亚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但弟兄姊妹，神有没有给我们审判的权柄、论断的权柄？没有。无伪之信，就是我们永远自觉，我们得罪神，得罪人，我们永远自觉上帝的恩典是信实的，上帝的救赎是信实有能力的。 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弟兄姊妹，一开头我讲的信跟心是分不开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人必然得救。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圣经是一个信仰告白的书，你真相信耶稣吗？你真相信耶稣赦免你的罪了吗？你真相信耶稣这一个神真正成为一个婴孩，在地上像你我一样承受人生中一切的生活？你相信他为了爱我们，他很挣扎痛苦，但仍然因着爱愿意上十字架，就为你我从出在母腹当中一直到我们离世棺盖上进入焚化炉，或者进入到土地里面，他的恩典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他的赦免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如果你相信，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无伪之心。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真实的，不只赦免我们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安慰现在的我们，鼓励现在的我们，更重要的是帮我们预备离开今天聚会，离开之后在地上继续的日子。因为神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弟兄姊妹，华安福音会，我深信在神的手里面继续往前走。弟兄，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深信我们在天上要相见，我也深信我们都要在神的手里面成为他的工作，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问我们，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们说，我愿听见，而且我愿靠谱，我愿到位，我愿承认，我愿改过。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彼此认罪，让华安福音会再往前走。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偶然的，我们生命里的丰富就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顺服在他的手里面，一起来配搭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丰富起来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我们都低头一起来仰望神。